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要探讨一个很棒的主题。请翻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一些熟悉的启示开始。我们都很熟悉第28节，这是个很好的开始。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学习教义的时候讲到了预知，我们讲到了预定论或者拣选论，我们也讲了圣徒的坚忍，也讲了实际救赎的教义。这一次呢，请你们专注一个词，是呼召。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说到被召的人，第30节说到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召或者叫啊，这是简单的字，我们呢几乎每天都会用到。我们召或者叫孩子们来吃晚饭，我们希望他们回应，或者说我们召或者叫我们的丈夫来吃晚饭，也希望得到他的回应。当教会召或者叫牧师来，那就更重要了，因为希望这位牧师能接受邀请来牧养教会。当你被老板召或者叫，这个呼叫是迫不得已的。我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被召或者叫到校长的办公室。我也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收到条子要马上到院长办公室。你们有些人呢，也可能收到法庭的召唤，而这种召唤是不应该忽略的。因为如果你被法庭召唤，你就应该去，否则呢，检察官会来找你的。可能比召唤更强烈一点的就是传票了。传票就是召唤特定的人来审讯他。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召唤啊，有那种很轻微的召唤，你只是轻轻的啊叫人来到你的桌前，或者是你希望别人接电话的召唤，还有那种来自老板的严肃的呼叫，或者是来自教会的召唤，校长办公室的召唤，法庭的召唤，或者如果没有回应就有危险的传票。所以这些呢是越来越强制性的召唤，但是你可以选择忽略以上的种种情况，你可以拒绝任何一种的召唤，然后呢继续干自己的事情。但是圣经启示关于一种召唤的真理，一个不能被忽略也不能被拒绝的召唤，这是来自神坚定的呼召。 为了被称义罪得到赦免，以及被免去任何审判或者定罪，你必须来到神的法庭前回应他的传讯。这就是你在罗马书第八章读到的召唤。这是称义的召唤，是根据神的目的而发出的召唤。这是向我们这些被预定被拣选的人发出的召唤。这是带领我们从称义走向永恒荣耀的召唤。神学家称这个召唤为有效的呼召，决定性的呼召，明确的呼召，无可异议的呼召，有效应的呼召和不可抵抗的呼召。这是救赎的呼召，是属天的呼召，是神圣的传讯，不是为施行审判或者刑罚，而是你可以因此被称义，再也不被定罪，还得到饶恕。这是救赎的呼召。问题是，这个呼召能被否认吗？能被拒绝吗？有没有不遵守的人呢？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以这个呼召呢，是限于那些被拣选的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一般性的呼召，而是一种广泛的福音呼召。使徒保罗引用旧约先知所讲的普遍呼召，我们也不是在讲马太福音第22章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也不是在讲我们说的福音综合的呼召，外在综合的福音呼召。我们是在讲单单针对那些被预定的然后被称义的人所发出的呼召，因此这被称为有效的呼召。呼召这个词呢，属于一组单词，它们有同一个字根，意思是叫到一个人前来或者召唤。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七节说，西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这个词呢，可以被用在不严肃的情况下，但是在圣经里它用来描述召唤。事实上它具有说明性，指出我们作为信徒也真是被召的，我们是被呼召的，教会是被召唤，更是强烈的词，更强烈的召唤。教会就成了那个动词的名词形式，被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如果你问什么是教会啊，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聚集的人。这一点呢，不仅出现在罗马书第八章，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好，我们请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对于这种呼召来说呢，保罗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当神的呼召临到使徒保罗的生命的时候，那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有恩典的和不能拒绝的召唤。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扑倒在地，他什么也没法做，只能回应神。保罗是被呼召做使徒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五节，保罗说到信服真道。罗马书第一章六节说到顺服福音。第六到七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些众人被称为圣洁的人，你们是蒙召的圣洁的人，被召唤出来的人。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又说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呢，不是说这是他的头衔， 保罗的意思是，他是被神呼召的，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再一次强调，这不是保罗可以拒绝的呼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无论这个呼召是什么，都能使你成为圣徒。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呼召使你称义，在这里呢，这个呼召使你成圣。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你是被神所召，好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是其中一位蒙召的基督徒。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信息被传讲的时候，在你来说呢，基督成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种呼召成为另外一种呼召的一部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啊，思考一下你们的呼召，探索一下你们的神圣传唤。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弟兄们，你们蒙召是基于你们是被神拣选的，神已经拣选了你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样总结，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拣选了你，你是被预定的，神呼召了你，神所预先定的他会呼召，神所呼召的他会使他称义得荣耀。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蒙召得与众圣徒和基督一同得分。好，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看一看这个真理的一致性。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尽管加拉太人是信徒，但他们被假先知引入了歧途。保罗说，我很稀奇啊，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保罗在这里是说，神亲自借着基督的恩典呼召你们到他面前，他觉得很稀奇啊，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啊，去跟从那欺骗人的、扭曲的、不同的福音。接下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如果你想促进犹太教，就残害基督徒吧，他们对宗教啊多么热心。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4-16节，保罗继续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知道自己在母腹里就被神分别出来了，当神喜悦，他会亲自预定所要呼召的人。神借着他的恩典来呼召保罗，叫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明白他被神抓住，被基督的荣耀唤醒，并且被拯救成了使徒。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会明白这是在新约中常见的措辞。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或者恳求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呼召，这也不可能是你能接受或者不理会的呼召。这个呼召所要求于你的，就是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是改变人的呼召，这是使人称义和成圣的呼召，好叫你可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呼召你来领受救恩，别无其他。这个呼召邀请你进入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以及众人的父里。这种呼召呢，期望你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无论你在新约书信中的哪一处看到这样呼召人领受救恩的概念，它呢总是有效的、决定性的、有效验的救赎的呼召。好，请翻到哥罗西书第3章15节，很熟悉的经文。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这里呢再次说你们蒙召归入基督的身体，你们蒙召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2节，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内容，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是呼召我们进入团契，这是呼召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 这是呼召我们追随圣洁生活，这是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与一位圣灵、一主、一信、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联合。这是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和荣耀。我再一次说，神学家明白，神庄严却简单的话语所蕴含的意思，他们称之为救赎的呼召。这是属天的呼召，我喜欢称之为神执着的召唤。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这是伟大的拣选论，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在永恒开始之前，在三位一体之中，神就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你被召呢，是因为你被拣选了，你被召是因为你在起初就被神拣选，能以得救。你被拣选是要被圣灵成圣，你被拣选是要信服真道。神用福音召了你们，好叫你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里又再次说到拣选带领我们进入呼召，呼召进入得救称义成圣，还有最终得荣耀。再一次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整合到一起呢，就是凡主所呼召的人会进入到神的国度，能以得救信服真道，被圣灵成圣，得着永恒的荣耀。这就是救赎的呼召。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八到九节的末尾做了一个对比，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是表达同一个意思的两种方法。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没有说神以圣召召我们是因为我们回应了神的拯救，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神救了我们，就是说呢，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又回到了我们原来在讲的内容，神召他所预定和拣选的人，这是不可能错的圣经教导。第二，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九节是非常丰富的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些呢，都是极重要的职分，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啊，当你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每次在书信中遇到呼召这个词，你都得十分注意了。这不是神一厢情愿的来呼召你， 这是一个有效的、决定性的、有效验的呼召。神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不是召你们出黑暗，然后呢，期望你们会来，他是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当神召你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光明中；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来到他的法庭前，被称为义。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进入到他的身体中，与基督成为一体。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与神有了团契关系。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成了圣洁。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被成圣。当神呼召你的时候，是要叫你最终能得到荣耀。第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呼召你们跟随救赎主的脚踪行。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八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你们蒙召原是叫你们过配得过神的生活，这个呼召呢是有作用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哇，多么美好的陈述啊！神召你是要你得称义，神召你是要你被成圣，成为圣洁，神召你是要你和众圣徒一同团契相交，神召你是要你过一个虔诚的有美德的生活，行事为人与所受的召相配，并且荣耀神的圣名。神召你是要你进入到基督的永恒荣耀中，因此神召你是因为他选择了你，预定了你一直到末后。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二到三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呢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神用自己的荣耀来召我们，神用自己的美德来召我们，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啊！是真的。牧师呢可以叫人来悔改，牧师可以请求人们来领受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尽力而为。先知这样做过，使徒也是，牧师们现在仍然在这样做，这是外在的祈求，跟内部救赎的呼召不一样的。最后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很爱这个，这是真的，全部是真的。圣洁的、公义的，这里说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们，我们不是在说牧师，而是在说神，这是属天的呼召。你之所以是圣洁，是因为这个属天的呼召，这是荣耀的真理，这个呼召是荣耀的真理，这不是很难理解的，对吧？圣经到处都是这么讲，而且呢，还有更多的经文，还有更多。我们现在呢，是在讲什么呢？我们是在讲， 神的呼召所带来一个人的得救。我会再说一次，新约书信里面每一个关于救赎所用的呼召这个词啊，都不是指普通的外在呼召，而是神特定的内在的有效的得救呼召。在这种意义上呢，这是来自神执着的呼召，是你必须要回应的。因此神学家称之为不可抗拒的恩典。我更喜欢呼召这个词呢，我喜欢执着的召唤这个概念，因为这强调了神执着的救赎工作，而不是人的反抗。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符合加尔文不可抗拒恩典的神学。当神从黑暗中拯救和呼召一个罪人出来，进入到奇妙光明中的时候，问题是罪人能拒绝吗？顺便提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十七节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那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已经结婚，这都没有关系。但这是在表明神已经分给每一个人了。那一节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另外一种方式说呢，就是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所以这里呼召和分配啊做对比。神在永恒的过去根据自己的意思就预定了这个事。神已经赐给一些人救赎，神伸手通过呼召来拯救他们，神从黑暗中把他们召出来，神从不幸中把他们召出来，神从困惑和混乱中把他们召出来，神从罪孽和不圣洁中把他们召出来。这是神主权的救赎呼召。神执着的用自己的大能把所拣选的罪人带到他的法庭前，饶恕他们的罪，使他称义，好得着永恒的荣耀。有些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这让有一些人就很烦恼，他们说，哎，这不对呀，神才不会带罪人到他面前哭喊了啊。这样说呢，等于说你不能抗拒啊，你不能拒绝的，神要制服你的意志，破坏你的自由了。也有很多人说神没有破坏我们的自由意志，我经常听到这个观点，神不会破坏我们选择的自由。他们想要说的是，你看呢，神有很强的建议，这就是神擅长的。你也知道神有时候呢非常能说服人，很多时候神通过有说服力的牧师提供了非常棒的建议，我们可以祷告来请求神启动这些好的建议，我们可以请求神来打开人的思想和心灵，破除他们的蒙蔽，让他们来回应神。这并不是强迫他们来的，我们可以请求神赐给他们机会，很多的信息和动力，但是最后呢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嘛。诺曼·贾斯勒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所写的书对我们呢很有帮助。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被拣选却是自由》， 诺曼向我们展示了不可抗拒的恩典的真实性，或者称为救赎的呼召。他觉得这个有效的呼召了，让神成为一个独裁者。神通过粉碎我们的自由，来把我们拖进天堂。啊，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没有人是违背意愿被拯救的。没有人是一边踢一边尖叫抗议着被带到神国度的。没有人是违背着自己的立场被拯救的。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没有人是违背意愿被拯救的，没有人会这样。凡是得救赎的，他们之所以得救赎，是因为他们全心全意相信福音。事实上，他们是全心全意来相信了福音。没有人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下被拯救的，相信是意志的行为。问题是什么让他们愿意的？说得更精确一点，是谁让他们愿意的？是他们自己吗？还是牧师呢？根据之前说的那个系统的话，会是这样的。他们在最后呢，不知道怎么的，就可以从不愿意变成愿意了。他们在某个地方找到了辅助工具，然后就从不情愿中成了愿意了，或者牧师就粉碎了他们的抗拒，通过牧师的宣讲使他们愿意被拯救了。诗篇第110篇第三节这样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哇，真的很棒。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除非神的大能临到罪人身上，否则罪人自己是不会愿意的。罪人里面呢，没有什么东西是愿意的。尽管最好的牧师来帮助一个罪人，他里面呢也什么都没有。只有当神的大能让罪人愿意的时候，他才会愿意。我对这一点呢确定吗？当然了，确定。没有罪人有愿意的能力。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请看罗马书第三章十节。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这讲得很清楚了吧？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哎，我觉得这是蛮悲伤的情况。广泛的说，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并且坏到极处。没有人寻求神，没有人是自己愿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说到原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人不能回应啊。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你毫无希望的。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就是全然败坏。罪人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愿意被拯救，没有罪人可以靠着自己有能力，没有罪人可以靠着自己愿意去明白，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愿意选择神、基督和救赎。腐败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们的心和灵魂，我们无法那样选择，我们不会寻求神。只有当属天的大能掌权的时候，罪人才会愿意。神必须显明他至高无上的大能，来召唤我们，给我们意志来相信。神必须让我们愿意。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所以当罪人来的时候，不是又踢又叫抗议尝试拒绝的，因为当呼召来临的时候，罪人就愿意了。事实上，这是罪人心中的热心。当福音临到的时候，罪人会渴望来回应。身为失丧的罪人，他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没错，他们是有意志的。看看他们，看一下罪人吧，他们完全是自由的。他们是如何做的呢？他们选择犯罪，他们只是随意的做选择。失丧的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在救赎里，我们也有自由意志。但是比起选择犯罪呢，我们更愿意选择基督。这里的不同是因为我们被属天的呼召所召唤。乔纳森·爱德华兹说，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和选择，因为我们的意志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所选择的是根据思想决定，而我们思想所认定的是最好的。顺便说一下，大脑的思想不是中性的，也不是客观的。我们的思想是腐败的，我们根据自己思想认为最好的来选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做我们大脑认为最好的，可以不管神和基督。我们的思想是腐败的，并且认为罪是最好的。爱德华兹说，当面对神的时候，罪人的思想从来不会认为跟从或者顺服神是一个好选择。罪人的意志是永远不会选择神的。没有事情可以让罪人停下来，他也不认为顺服神和福音是值得的。所以除非神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我们的思想只会告诉我们反抗神和福音。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罪人会一直抗拒，直到恩典从天降下，属天的呼召临到。我不喜欢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概念，因为不可抗拒那是消极的。我更愿意将其看作神执着的呼召，而不是消极的东西。第二，不可抗拒的恩典 这种说法呢有一点多余。如果恩典完全从神而来，那么肯定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在罗马书里面，神说道：“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出埃及记里也有提到类似的话。恩典按定义来说呢，是不可抗拒的。如果神决定要怜悯人，这都是他自己的意愿，这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不喜欢不可抗拒这个词，因为这有点消极和多余。第三，这过于限制恩典，或者说不足以定义恩典。恩典要比不可抗拒来得丰富得多。圣经没有称这个为不可抗拒的恩典，而是称为属天的呼召，称为圣洁的呼召、成圣的呼召、称义的呼召，和众圣徒一同得分的呼召，与基督成为一体的呼召。而不可抗拒这个词呢，不足以来定义这样的恩典。如果只称之为救赎的呼召，那又如何呢？你可能对这种离合体啊有一点困惑，但是没关系。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中说，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还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呢，是来自神的礼物，全部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呢，很喜欢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中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为了让你相信基督，这已经赐给你了。这个呼召会把你带到信心里，能让你理解明白，能带你到认罪悔改和信心里。很清楚的，这是救赎的呼召。其他的说法呢，按照圣经都说不通。就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八节中说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些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如何相信的呢？因为神从愚蒙中呼召了他们，从困惑中呼召了他们，从黑暗中呼召了他们。神把他们从罪孽和过犯中呼召出来。这个呼召呢，是有效的召唤，是被神的大能所激活的。他们才得以进入光明、真理、悔改和信心中。这也像《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四节中的吕底亚，主就开导他的心。啊，我太爱这句话了，主就开导他的心。这是实际有效的呼召，主会开我们的思想意念和我们的心，使我们不情愿的成为情愿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七节中保罗说，多帮助呢蒙恩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呢就叫他做恩典，是恩典拯救了我们。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意志，也不能将自己的意志转向神。你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除非神首先 决心要这样并且激活，不然呢，没有人会自己愿意。这不是因为罪人想明白了，也不是因为罪人被好的讲道所说服了，这些都是欺骗人的假象，也不是因为你人太好了，也不是你让耶稣看起来就很好，而人们被拯救，是因为神召唤了他们，并且神是按照福音的传扬和理解来召唤他们的。忘记一切的废话吧，福音本身就是神用来唤醒罪人并且让他们情愿的工具，而之前这些罪人呢，从没有愿意过。我是属于福音派信条联盟的牧师和神学家，我也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在1996年，福音派信条联盟推出了剑桥宣言，而以下是宣言的陈述。毫无根据的对人的能力蛮有信心，是人性堕落的表现。哇，多么好的一句话呀！毫无根据的对人的能力蛮有信心，是人性堕落的表现。我们认为自己愿意被拯救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腐败的。这个宣言呢，继续写道，这个错误的信心现在充满了福音派。自尊福音或作自信运动、成功神学，福音变为商业产品，罪人变为顾客。如果基督教信仰有用，它才是真理。于是不管教会的官方声明是什么，称义的教义被忽略了。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不仅是必须的，而是唯一足够叫我们得救的原因。我们承认人类生下来是在灵性上死了，甚至和重生的恩典合作的力量也没有。这个宣言呢，继续写道，我们再次肯定我们从神的愤怒中被拯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超自然工作。当我们死在罪中，神从罪的束缚中释放我们，赐我们属灵生命。我们认为救恩没有可能是人的作为、人的办法、技术或者策略，不能产生这个改变。信心不是来自一个未经重生的天然人性。我呢，非常喜爱圣诗，查尔斯·卫斯理是我最喜欢的圣诗作者之一。你必须知道，卫斯理兄弟呢，是反加尔文主义的，他们所反对的加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很不好的东西。卫斯理兄弟还在的时候，加尔文主义变得有些堕落、严厉和冷漠了。很多拥护加尔文主义者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查尔斯·卫斯理根据阿米念派或者说是反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写了很多圣诗。查尔斯·卫斯理相信自由意志和罪人选择的自由，怎能如此呢？是他写的其中一首圣诗，有一段歌词说道：我的心灵多年被囚捆绑，被罪包围，幽暗无光，主眼发出复活荣光，使我觉醒，光满牢房，锁链断落，心得释放，我起来跟随主前往。啊，只有加尔文主义能写出这样的歌词。什么呢？查尔斯得了吧， 坦白地承认吧，你被囚禁在黑暗的夜晚，只有当神光照你，断开你的锁链，这一切才全然改变了。这就是这伟大真理的荣耀，最终都归于神。Jim Buiss 是神伟大的仆人、学者和生命的典范。布伊斯所写的书对我来说呢，还是祝福。我也把布伊斯当作我的导师。布伊斯热爱圣诗，他也写圣诗。他在一本书里面写到约翰牛顿。约翰在1779年写了《奇异恩典》这首圣诗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你是否认识这位生于1725年死于1807年的约翰牛顿呢？让我读一读布伊斯写的关于约翰牛顿的内容。牛顿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长大，被教导很多圣经的经文，但是他的妈妈在他6岁时去世了。之后呢，他被送去跟一位恨圣经并且嘲笑基督教的亲戚一起住。牛顿逃到海上去了。那些年他很疯狂，他因可以不重复地咒骂2个小时而出名。他被征召进入英国海军，但是他逃离了。后来被抓捕，而且当众被殴打作为惩罚。最后呢，牛顿进入了商船队，去到了非洲。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道，他去非洲时只为了一个原因，我可以尽情犯罪。牛顿在非洲偶然遇见一个葡萄牙奴隶贩子，在他的家牛顿的遭遇很惨，这个奴隶贩子经常要为奴隶生意而出去。当他走后，他的权力就落到他的非洲老婆身上。这个后宫的女主人，他的老婆呢，恨所有的白人，并且在可怜的牛顿身上发泄他所有的恨。牛顿说，有好几个月他都是趴在地上吃饭，跟狗一样。如果他一碰就会被残忍的殴打，这就是说他必须直接用嘴来吃，而不能用手。又瘦又憔悴的牛顿及时逃到了海上，然后呢，被一艘英国船救上来，回到了英格兰海岸。当船长知道这个年轻人因为曾在英国海军里面，所以就懂得航海的时候，就让牛顿成了船员。但就在那时，牛顿遇上了大麻烦。有一天，当船长在岸边的时候，牛顿拿出了整艘船的朗姆酒，然后呢，全体船员都喝醉了。牛顿是非常醉，甚至当船长回来打他头的时候，牛顿向船外倒下。要不是一个船员迅速把他拉回来，他一定就溺死了。在那一次他们去苏格兰的最后航行上，碰上了坏天气，船被吹离航线，水涌进了船里，船开始下沉了。这位年轻的放荡者就被派到船底去抽水。风暴持续了好几天，牛顿被吓坏了。他以为船一定会沉下去，自己呢，就会溺死。但是当牛顿在船底绝望地抽水的时候，那位满有恩典的神，他曾经尝试忘记，但是从没有忘记他的神，带领他想起他小时候在家里学到的一节经文。 救赎临到了他。他在船底再次重生，他大大的被改变了。后来当他再次回到英格兰的时候，牛顿开始学习神学，最后他成为奥尔尼小镇的牧师，后来还去伦敦当牧师。威廉·库珀是非常独特的英国诗人，后来成为牛顿非常亲密的朋友，还一起居住了好几年。库珀针对那个暴风雨写了这个故事。库珀写下神怎样在暴风中呼召牛顿，这是库珀写的，你会记得这些词：上主作为何等奥秘，行事伟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艳迹，驾驭风暴飞驰。不意是说，所以啊，牛顿是恩典的好牧师，因为牛顿知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牛顿证明神的恩典是足够拯救任何人，神只借着恩典拯救人。现在你知道当牛顿写奇异恩典何等甘甜的时候，就是当他听到神恩典的呼召，他就苏醒过来。信徒一直都在唱奇异恩典这首歌，呼唤恩典，而神就是这样把罪人召到自己面前。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这个伟大的真理触动了我们的内心，您降卑自己来呼召我们，你为了让我们得着荣耀而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您，赞美您。愿我们行事为人与这属天的呼召相称，我们已经被呼召成为圣洁，一同得分，成为一体，与基督紧密联合。我们也被召做福音的使者，愿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赞美您，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